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3月4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3月5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泽连斯基寻求改善与美国关系，提议达成海空停火推动谈判。马克龙对泽连斯基重启与美国对话意愿表示欢迎。欧盟提出8000亿欧元国防计划，武装欧洲，军援乌克兰。特朗普国会讲演将宣布即将签署乌克兰矿产协议。巴拿马运河港口易主，美资财团收购香港合记黄埔资产。特朗普将向国会发表重振美国梦讲演，民主党人计划抵制。中国就美国加征关税再度向 WTO 提出申诉，特鲁多谴责特朗普瞌睡，目的在于搞垮经济，吞并加拿大。中国建筑师刘家坤荣获2025普利兹克建筑奖。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二提议与俄罗斯达成空中以及海上停火，以启动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领导下持久和平谈判。泽连斯基表示愿意与特朗普签署关于矿产资源开发的框架协议，希望妥善解决双方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泽连斯基重启与美国对话的意愿表示欢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了8000亿欧元国防计划，武装欧洲，军援乌克兰。据法新社的报道，在美国宣布暂停对乌克兰军事援助数日，泽连斯基在周二表示他正在等待美国停止军援的官方的消息。泽连斯基在每日讲话当中表示，我已经要求乌克兰的国防部情报部门负责人以及外交官员与美国的同行取得联系，并且获得正式官方的信息。乌克兰与美国都应该拥有相互尊重的对话，并且明确各自的立场。泽连斯基并且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说，上周五他在白宫的会谈并未按预期进行，并且对此表示遗憾。泽连斯基表示现在到了妥善处理这一问题的时候，并且希望未来合作与沟通更具建设性。在美国暂停对乌克兰援助之后，泽连斯基表示，我和我的团队已经准备好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努力实现持久和平。泽连斯基称，结束战争的第一步可以是释放战俘，并且实现空中停火及禁止使用导弹、远程无人机攻击民用基础设施。此外，他还提议，如果俄罗斯同意，双方可以立即在海上停火。泽连斯基特别强调，乌克兰感激美国的军事援助，此番表述似在回应特朗普此前的批评。特朗普日前指责泽连斯基在双方与椭圆形办公室的交锋当中缺乏尊重、忘恩负义。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在周二晚间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泽连斯基重启与美国对话的意愿表示赞赏。爱丽舍宫称，马克龙自周一晚间以来与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分别进行了电话交流，并且重申法国决心与所有相关方合作，推动在乌克兰实现稳固持久的和平。乌克兰的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周二表示，乌克兰正在就军事援助问题与欧洲的伙伴进行磋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二在致27国领导人信中表示，无论是自由主权独立的乌克兰，还是安全繁荣的欧洲，其未来岌岌可危。欧盟提出了一项总额达到8000亿欧元的五大领域国防计划，计划在周四于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峰会上进行讨论。路透社援引4名知情人士在周二透露，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周五在白宫争执导致双方关系紧张，但是美国和乌克兰仍然计划签署矿产协议。在美国暂停军援以后，乌克兰方面表示随时可以签署。路透社报道说，其中3名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已经告知顾问，他计划在周二晚间向国会发表演说的时候宣布乌克兰矿产协议即将签署。不过协议尚未正式签署，局势仍可能发生变化。这3名知情人士补充说，协议原定上周五泽连斯基访美的时候签署，但由于会谈破裂，乌克兰总统被要求提前离开白宫，导致协议未能落实。白宫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尽管上周五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美国官员仍然在过去的几天与乌克兰官员就该协议进行讨论，并且敦促乌方说服泽连斯基公开向特朗普道歉。泽连斯基周二在社交平台发布了长篇声明，表示对上周五的冲突感到遗憾，并且希望修复关系。 另据法新社的报道，在美国暂停对乌克兰军事援助之后，乌克兰的总理史米哈尔表示决心与美方继续合作，而且已经准备好随时签署矿产协议。目前还不清楚乌克兰稀土矿产协议的条款是否有所修改。上周泽连斯基曾经要求美国提供安全保障，作为签署协议的一个先决的条件。位于战略要地的巴拿马运河附近的两个港口将由香港巨头和记黄埔转让给一个由美国投资公司贝莱德牵头的财团。法新社称，在这笔交易达成初步协议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表示美国将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法新社的报道，收购巴拿马运河两港口的美国财团还包括全球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和码头投资公司，收购计划总额190亿美元，其中包括50亿美元的净债务。根据双方联合声明和香港交易所公告，交易各方已经进入了145天独家谈判期。此项收购案正值华盛顿持续指责中国在巴拿马运河日益加强影响力之际，特别是特朗普今年1月重返白宫以后，多次表示将收回巴拿马运河控制权。不过，和记黄埔高管司徒在声明当中强调，这笔交易纯属商业行为，与近期围绕巴拿马港口的政治报道毫无关联。他说，该交易经过快速、低调，但是竞争激烈的流程，我们收到了许多报价和投资的意向。和记黄埔集团是由香港富豪李嘉诚创立，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其子公司巴拿马港口公司1997年以来一直运营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关键的港口。巴拿马运河是由美国修建，在1914年通航，并且在1999年依双边关系移交给了巴拿马政府。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表示，由于运河受到中国的影响，他考虑重新控制该航道。特朗普宣布即日起对加拿大产品可以重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二对此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目的是搞垮加拿大经济，以便吞并加拿大。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介绍。
特朗普之前多次声称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在美国对加拿大加收关税生效几小时后，特鲁多对媒体表示，这就是特朗普的吞并企图。他补充说，在这一背景下，我不知道与美国能进行什么样的谈判。美加两国是紧邻，也是传统的友邦。加拿大没有想到的是，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不顾多边贸易协定，真的向加拿大开刀了。特朗普以防范芬太尼毒品走私不利为名，宣布从3月4日起实施早先宣布的加收 25% 的关税。以同样理由克制以重税的还有墨西哥和中国。对墨西哥一克制以 25% 的关税，对中国克制以 20% 的关税，中国随之宣布报复，对美国农产品征收 10% 至 15% 的关税。3月10日起生效，墨西哥则宣布将在周日推出反击措施。加拿大也以极快的速度宣布反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二证实，渥太华周二起对美国产品，尤其是肉类、蛋类、蔬菜以及酒类征收 25% 的巨额关税。特朗普周二声称，如果加拿大反击，他将对加拿大施加以更沉重的关税。据特鲁多表示，美国总统为证明征收关税的合理性而提出的芬太尼借口完全是假的，完全没有道理。他补充说，这将对加拿大造成沉重打击，但加拿大不会退缩，并承诺加拿大将在特朗普的愚蠢决定面前取得胜利。特鲁多向美国民众再次表示，这场贸易战完全是华盛顿的意志。他说，我们希望作为朋友和盟友与你们合作，我们也不希望看到你们遭受损失，但你们的政府却选择把这一切强加给你们。他还警告说，从今天早上开始，市场一直在下跌，贵国各地的通货膨胀率将急剧上升。他还补充说，他已准备好迅速与特朗普会谈。由于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征收的新关税生效，周二全球股市下跌，投资者尤其担心贸易战的加剧可能最终影响到欧洲。
中国建筑师刘家坤获得2025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请听安曼婷的进一步介绍。
总部位于芝加哥的普里兹克建筑奖组织周二宣布，世界建筑领域的最高荣誉——2025年的普里兹克奖被授予中国建筑师刘家昆，以表彰他的作品扎根于其同时代人的日常生活。普里兹克奖的评审团在一份声明中写道，在全球建筑界正在艰难地为迅速发展的社会和环境挑战找到适当回应的背景下，刘家昆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回应，同时他也颂扬了人们的日常生活。1956年出生于成都的刘家昆在声明中表示，建筑应该揭示一些东西，它应该抽象提炼并显现出当地人的内在品质。普里兹克建筑奖组织强调，在40年的职业生涯中，刘家昆创作了一系列巧妙运用对比的作品，并通过这些作品提出了一种赞美普通公民生活的建筑。评审团主席、2016年普里兹克奖获得者阿拉维纳评论说：“城市的趋势是将功能分离，但刘家昆却采取了相反的方法。他将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融为一体，并达到了微妙的平衡。”阿拉维纳赞赏地表示，在这个倾向于创造无尽且无聊的郊区的世界里，刘家昆找到了建造既是建筑物又是基础设施，既是景观又是公共空间的方法。
特朗普将向国会发表重振美国梦讲演，民主党人计划抵制。请听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报道。
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传出正在讨论如何在总统特朗普周二晚间对国会的演说中进行建设性的抗议，以对特朗普过去一个半月的执政表达不满。不过，目前他们尚未达成一致。美国媒体 Axios 就报道，部分民主党人的建议包括使用噪音制造器和其他的道具，举起鸡蛋或是空鸡蛋盒。另外，也有人提议拿出小型的美国宪法来强调特朗普在执政期间涉嫌违宪的行为。还有则是建议出示抗议特朗普和政府效率部的标语，以表达他们的不满。不过，有议员透露，在周一晚间的民主党会议中，党内的领导层对于使用道具进行抗议提出了反对意见。另外，也有民主党议员考虑在特朗普发表特定言论时起立离场，譬如一些议员对于特朗普对跨性别儿童的批评特别敏感，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也有部分的议员向今日美国报表示，他们将不会出席。除了具体的抗议行为之外，民主党人也计划通过服装来表达不满。民主党女性议员联盟就要求成员穿上粉红色的衣服来抗议。而乌克兰联盟的议员则是计划分发蓝色和黄色的围巾，以表达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乌克兰人民的支持。另有议员也提出将利用嘉宾邀请函邀请被解雇的联邦工作人员出席，抗议特朗普和亿万富翁马斯克大量裁减政府工作人员的政策。这次讲话是特朗普自一月上任以来首次向国会两院议员发表正式演说。形式与国情咨文相似，特朗普估计将利用这个机会宣扬过去一个多月的政策实施。讲话主题是重振美国梦。特朗普周一晚间在社交媒体上说，明天晚上将有大事发生，我将如实陈述。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中国在周二宣布，已经向 WTO 提交新一轮的申诉，抗议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额外关税的措施。不过，相较于美方全面加征关税，中方的反制措施仍是有所克制。法新社报道，北京再次的向 WTO 提出了申诉，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新的政令，将对中国商品额外征关税提高到20%。此前，美国已经在今年2月对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在周二发表声明说，中国对美国单边加征关税措施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世贸组织的一名官员向法新社证实，已经收到中国新的申诉。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以其在白宫羞辱泽连斯基为标志，以其暂停对乌克兰军援来要挟，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背弃乌克兰，加速靠近俄罗斯。与此同时，特朗普不封友敌，只管力量对比，对加拿大、墨西哥发动贸易战，昔日的盟友一夜成为对手。仅仅重返白宫一个多月，特朗普颠覆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没有禁区，没有掩饰，是外交为弱肉强食，让美国的传统盟友发抖。特朗普1月20日重返白宫，2月13日与克里姆林宫的老板普京无条件对话，被判在3月3日达到高潮，暂停攸关乌克兰争取未来在最好条件下与侵略者谈判所必须的军事援助。特朗普背弃乌克兰节奏清晰，2月13号他出乎所有人预料与普京通话，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三周年，华盛顿在联合国拒绝承认俄罗斯是侵乌战争的肇事者，与俄罗斯一同投票反对联大谴责俄罗斯决议案，却一同在安理会支持另外一项对乌克兰领土完整只字不提的决议案。2月28号在白宫侮辱拒绝屈从与投降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形容白宫发生的这一幕犹如共产党法庭进行的审讯。泽连斯基在2月28日这一天来到白宫，准备与美方签署一份充满缺陷的矿产协议。他只是希望利用这一与特朗普会面的机会，努力说服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哪怕是口头的安全保障。他试图劝诫美国总统不要轻信普京。十年来，乌克兰与俄方达成的多个停火协议，最终形同废纸，未能阻挡莫斯科大举入侵就是明证。仅此得罪了美国正副总统，赤旗手中没有任何筹码，泽连斯基被逐出白宫，还被扣上一个他不想和谈的罪名。在此期间，美国与俄罗斯大幅度靠近，按照特普通话的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2月18日在利雅得，随后两国高级代表团在2月27日在伊斯坦布尔协商如何强化双边关系。两天之后，五角大楼公开宣布在双边谈判时期终止对俄罗斯的网络行动。毫无疑问，特朗普政府的目标就是打俄罗斯牌，逼乌克兰就范，而让欧洲去处理美国逆转的后果。在特朗普眼中，昨天的盟友变成今天的对手，这一视角在3月3号再次得到证实。特朗普决定对历史盟友墨西哥和加拿大施加重税，对朋友的打击手段甚至比对对手中国的打击更重。特朗普也不准备对欧洲盟友给一点宽限，他已多次威胁要对欧盟成员国克之以重税。华盛顿最近一系列的决定显示特朗普决心在乌克兰问题上挑拨离间，他公然否认乌克兰总统的合法性，并在欧洲领袖纷纷站在泽连斯基一边的时候散播华盛顿想让其辞职的想法，特朗普就这样在欧洲盟友的背后捅刀。无论对格陵兰岛的觊觎，对巴拿马运河的贪婪，还是四处课税，特朗普呈现出一种难以满足的帝国野心，根本无视盟友利益，他对此也丝毫不掩饰。上周他在欲来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新闻记者会时称，我的政府正在与上届政府的外交政策价值观彻底决裂，坦率地说，与过去的外交政策价值观彻底决裂。对外发展援助的大幅削减就是明证。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马克思·伯格曼认为，外交政策不再与美国尊重这些价值观有关。他对法新社说，我认为这是对国际秩序的一个深刻的改变。如此，当国务卿卢比奥呼吁美国应如同俄罗斯和中国那样行事，一切为了本国利益。 伯格曼认为，特朗普转向俄罗斯，在欧洲、在波罗的海、在台湾引发震撼，给中国打开了一个真正的进口。在过去，美国一直说服盟国不要单独和中国达成协议，因为后者不可靠。现在美国完全改变了航向，停止支持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民主国家。中国近年来强化在台湾海峡部署军舰和战机，不排除武力夺取台湾。但是特朗普对一旦台湾遭中国大陆入侵的问题反应冷淡，尽管周一在台积电宣布向美国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后表示这将是一场灾难。华盛顿智囊团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度洋太平洋项目负责人邦尼·格勒瑟表示，特朗普的姿态让台湾很紧张，而且与乌克兰不同的是，乌克兰几乎得到了全欧洲的支持，而台湾的武器几乎完全依赖于美国。台湾掌握着世界领先的芯片技术，就此而言，借用一句特朗普的话，台湾手上有筹码。然而对于重价格忽略价值的特朗普，一切都在未定之天。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Rilly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周二关注中国对特朗普升级贸易战的反应。在唐纳德·特朗普3月4号星期二宣布对所有中国产品再加征 10% 的关税后，北京的反击措施很快就来了。北京将矛头指向了美国的农产品以及国防企业。法国世界报驻华记者蒂博写道，作为世界最大出口国的中国正被美国新总统拖入升级的贸易报复行动之中。中国既不是贸易战的发起者，也不想这么做，但中国不得不做出回应，以表明自己绝不会在华盛顿面前让步，也不会向世界第一大强国低头。北京周二表示将会奉陪到底。中国政府宣布对美国的鸡肉、小麦、玉米和棉花加征 15% 的关税，对美国的大豆、猪肉、牛肉、海鲜、水果、蔬菜和乳制品加征 10% 的关税。法国世界报表示，通过对美国的农产品加征关税，中国试图让大量投票给特朗普的那些地区的人肉疼。2018年，当特朗普发起第一场贸易战的时候，中国也是这么反击的。在上一场贸易战过后，中国减少了对美国农业的依赖。自2017年起，巴西成了中国的第一大食品供应国。巴西和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密切，并于2024年5月提出了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共同路线图，进一步增强了两国对贸易互补的渴望。对北京来说，巴西的供应风险要比美国小得多。今年1月份，中国国有巨头中粮集团表示，目前其 75% 的大豆都来自巴西。法国世界报还写道，数个月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通货紧缩的边缘。如果涨幅不大且可控制的话，那么食品价格上扬是不违背中国政府提高价格的目标的。但中国也知道自己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作为一个农产品净进口国，中国一直有养活庞大人口的压力。2月23号，中国还提出了一项振兴农业的计划。除了美国农业，北京周二还停止了与10家美国国防公司和航空公司的所有贸易和投资，并将其他15家公司列入严格出口管制名单。 中国于二月初已经宣布对来自美国的煤炭和液化天然气加征 15% 的关税，对原油和农业机械加征 10% 的关税。二月初的加税是为了回应特朗普第一次将关税提高 10%。 法国世界报表示，美国总统选择在中国召开全国人大的前夕宣布第二次贸易攻击，这在中国政府看来是格外的咄咄逼人，因为为期10天的全国人大会议有来自全国的3000名代表参加，通常是中国政治领导人树立形象、展示信心和稳定的机会。法国世界报还指出，与特朗普第一任期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国表明他无意参与这样的游戏，这就是在两国领导人隆重地宣告友好几个星期后，却又未经宣布的重击突然来到。在特朗普1月20号就职典礼的前几天，习近平与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习近平没有应邀亲自前往华盛顿参加特朗普的就职典礼，而是派出国家副主席韩正参加，以表明外交大门是敞开的。二月初，白宫发言人预言中美两个大国的总统很快会进行电话交谈，但之后习近平并没有急于打电话。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耀文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要闻解说，我是倪楠。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上周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白宫会面时发生冲突之后，宣布将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加深了两个昔日盟友之间的裂痕。路透社3月4日报道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于当天凌晨3点30分左右中断。乌克兰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认为，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意味着美国正在推动乌克兰人屈服接受俄罗斯的要求。他指出，现在停止军事援助就等于帮助普京，对此欧洲各国反应不一。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我们仍然绝对致力于确保乌克兰的持久和平，并与主要盟友合作支持这一努力，这是正确的做法，也符合英国人的利益。法国欧洲事务副部长本杰明·哈达德认为，从根本上讲，如果想要和平的话，就要思考暂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决定是会加强和平，还是会让和平更加遥远。这只会让和平更加遥远，因为这会加强侵略者的力量，也就是俄罗斯的力量。捷克总理彼得·菲亚拉在社交平台上写道，欧洲必须对我们自己的安全负全部责任，这就意味着需要增加国防投资，而确保我们的安全也意味着加强我们对乌克兰的支持。我们不能让威胁我们所有人的俄罗斯的侵略政策得逞，依靠他人代表我们应对根本性的国际挑战的时代也已结束。波兰国防部副部长塞萨里·汤姆奇克在一档电视节目当中表示，美国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一个坏消息。波兰的外交部发言人帕维尔·沃伦斯基3月4日表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没有与盟友们协商的情况下就决定暂时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情况非常严重。他解释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这句话听起来可能很平淡，但它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一决定是在没有任何信息或协商的情况下做出的，既没有与北约协商，也没有与参与支持乌克兰战斗的拉姆施泰因集团协商。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也表示，一个主权的、亲西方的、能够自卫的乌克兰，意味着一个更加强大、更加安全的波兰。匈牙利政府发言人则认为，美国总统和匈牙利政府的立场一致，那就是反对继续运送武器、运送战争，应该尽快停火，尽快进行和平的谈判。 芬兰安全情报局局长尤哈·马特柳斯在3月6日表示，芬兰正在密切关注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美国情报部门对俄罗斯采取何种立场。芬兰情报局当天发布了一份国家安全评估报告，其中将俄罗斯列为芬兰面临的最大威胁。芬兰和俄罗斯拥有1340公里的边界线，并于2023年加入了北约。当被问及美国是否仍然可以作为芬兰的情报盟友存在的时候，尤哈·马特柳斯表示说，信息交流仍然与以前一样继续着，但是我们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当然，欧洲其他的与美国结盟的情报和安全机构也是如此。马特柳斯强调，特朗普和俄罗斯的此种和解的态度尚没有对两国的情报合作产生实际的影响，但是他指出，如果美国有迹象减弱采取行动具体对抗俄罗斯的兴趣，那么很明显的是，每一个西方的国家都必须重新考虑新的合作形式，并进一步扩大自身的努力。芬兰安全情报局还强调，即使乌克兰战争结束，俄罗斯对芬兰和欧洲构成的安全威胁仍将会继续增长。该情报局对此解释说，当乌克兰战争结束时，俄罗斯的资源将会被释放出来，以在其他的地方继续施加影响。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致欧盟成员国的一封信当中表示说，欧盟预算将为1500亿欧元的国防投资新贷款提供支持。冯德莱恩宣布了欧盟加强欧洲国防工业和提高军事能力的新的计划，可能会为此动员近8000亿欧元。好了，以上是本期的要闻解说，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泽连斯基寻求改善与美国关系，提议达成海空停火，推动谈判。马克龙对泽连斯基重启与美国对话意愿表示欢迎。欧盟提出8000亿欧元国防计划，武装欧洲军援乌克兰。特朗普国会演讲将宣布即将签署乌克兰矿产协议。巴拿马运河港口易主，美资财团收购香港和记黄埔资产。特朗普将向国会发表重振美国梦讲演，民主党人计划抵制。中国就美国加征关税再度向 WTO 提出申诉。特鲁多谴责特朗普课税目的在于搞垮经济，吞并加拿大。中国建筑师刘家坤荣获2025普利兹克建筑奖。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为期一周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62次全体会议上个周末刚刚在中国浙江省的杭州市落下帷幕。这是中国首次召开 IPCC 的全体会议，来自130多个国家的成员国政府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的焦点是审议委员会第七份报告内容的大纲及其公布日期。我们知道，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自1988年成立以来，已经公布了六份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现象以及应对政策的评估报告。2023年公布的第六份报告明确指出，目前的碳排放节奏远远偏离了巴黎气候协定所制定的目标。鉴于联合国计划在第33届气候峰会上做出全球性的评估，鉴于2014年发表的第五份报告曾经对巴黎气候协定的达成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由欧盟以及深受气候变化危害的太平洋岛国组成的雄心勃勃组织因此要求委员会提前发表第七份报告，也就是在2028年年底气候峰会召开之前发表报告，使报告所提供的信息能够被纳入全球评估。欧盟等国已经多次提出上述要求，包括在去年11月份在巴库举行的气候峰会上，然而相关的讨论却始终 中未能取得进展，其中原因主要是来自中国、印度等高排泰国以及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等化石能源大国的反对。杭州会议被认为是各方达成一致的最后一次机会。不过上周的会议虽然在第七份报告内容纲领上达成了一致，也就是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三个工作组，第一组是气候变化的物理和生态原则，第二组是关于气候适应，第三组则是关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以上三个小组就各自的报告提纲内容达成了一致，然而各方却在关键的一点，也就是是否在2018年气候峰会召开之前提前发表报告上未能达成一致。反对提前发表报告的国家提出的主要论据是必须拥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可靠的研究，尤其是在一些缺乏数据的南方国家。他们还强调了西方国家对碳排放的历史责任，强调发达国家必须为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转型以及气候损失提供资金。他们还抗议发展中国家的学者的观点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如果说以上的论据都有据可循的话，但却似乎并不足以阻止提前发表第七份报告，因为很明显在世界各国做出评估采取决策之前发表报告只会更加有益于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来自非洲的气候变化专家纷纷支持提前发表报告的原因。曾经担任委员会副主席的马里气候专家科索纳先生向法广表示，我咨询了五十多位来自全球各地的气候专家，他们来自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亚洲各地，询问他们是否认为确实有困难提前发表报告。他们签署了一份共同声明，强调延缓报告发表的日期的行为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这些专家至少在专家委员会有二十多年的工作经验，他们对委员会十分了解，看来延缓报告发表日期的行为完全是出于政治考量，因为倘若像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与气候变化框架协议的谈判相隔离，那么专家委员会的存在还有何意义？那还不如关闭专门委员会，让专家们回到大学从事研究。既然有这么一个专家委员会，那各国就应该尽最大努力提前发表报告，倘若确实时间太紧，那就应该延缓做全球评估的日期，而不应该反向操作。一般来说，专门委员会需要五六年的时间来完成报告，但是委员会最重要的一份报告之一，也就是全球升温 1.5 度特别报告，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索可纳先生在访谈中还强调，每五年发表一份报告的节奏已经不再适应今天气候变化的严峻的局面。他认为应该缩短报告发表的周期，并且缩短报告的篇幅。这也是专门委员会的另外一位专家，来自塞内加尔的阿伊达·德文基昂女士的观点。事实上，她说，已经有一个小组在讨论如何缩短报告的发表周期，如何使报告更加简要，如何使内容能够更加切实地为气候行动服务。工作小组就此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不过我们明白，有一些国家并不希望提前发表报告，并不希望看到可信的信息迫使他们采取必要的气候政策。很明显，对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专家们来说，不能提前发表他们的报告，这无疑是对他们的工作成果的蔑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再度执政，以及美国再度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气候怀疑论也随之甚嚣尘上。美国代表全盘缺席杭州会议更是雪上加霜，而期待中国能够取代美国起到气候领军作用的愿望，看来也很可能是空想。以上是今天的环保天地节目，谈的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杭州会议分歧何在。本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环保天地，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近年来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台海两岸关系 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出现缓解，反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两岸的各类摩擦不断，中国军方频频派出大批军机扰台，还举行了无预警的军演。另外，疑似中国的货轮数度切断台湾海底电缆，引发台湾强烈反响。此外，再次当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台湾议题上的模糊立场也引发对台湾前途的担忧。如何评判当前的美中台之间的微妙关系？对此，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破空先生您好。
你好。
特朗普上台以来，很多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他调停俄乌战争、实现停火这件国际大事上。但与此同时，北京持续威胁台湾，同样值得国际社会关注。您在这方面有哪些观察？
的确，川普上任以来，有调节乌克兰冲突和战争，希望呢跟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达成停火协议，实现俄乌停火，结束战争。这在国际舞台上是大事。但这个基本上是锁定欧洲的大事，但是国际社会不应该忽略中共在亚太地区动作频频，其中就是密集的动作威胁台湾，包括超限战或者是台湾所说的灰色地带的攻击，那就是中共派出的货轮不断的切断台湾的这个海底电缆，先是一月份的时候有两次切断了台湾马祖一带的电缆，这回是台湾澎湖之间的电缆，而台湾呢扣押了中共的相应的货轮，对灰色行动呢予以反制。另外，中共在台湾呢不停地派出战机、军机，近距离的袭扰台湾，跨越中线，甚至呢在二月底的时候，突然在台湾的近海、南台湾的近海，在高雄和屏东外面仅40海里地方举行了军演，而且是无预警的军演。以前军演还要通知周围的船舶啊，或者是飞行器啊，要注意安全或者射击范围。结果他们搞军演，完全没有预警，就在那里突然大搞军演，所以台湾方面予以强烈的谴责和抗议。这些啊，都说明中共对台湾的霸凌和威胁在持续，而且在不断的升级。
很多人曾经担心特朗普对台湾问题的模糊表态可让中国有机可乘，您是否赞同这种看法？
外界对特朗普的表态的确很多担心，他在竞选期间比如说说过一些话，说台湾应该交保护费，或者说台湾太远，或者是美国给保护台湾不容易等等，让外界非常担心。另外，他在白宫在面对记者的时候说了台湾，他也不愿意直接的表态。有人说你会不会阻止中共武力攻击台湾，他说我不愿意说，我不做这个评论，我不想这个表态，但是我对有些特定人士说，比如说我们的内阁成员。但是就在他说这个话的第二天，有人问他说你在面对俄罗斯占领乌克兰的领土，你有所让步，似乎有所容忍，那么这个是不是鼓励了中共夺取台湾？他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有胆让他们来试试。”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旁边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这说明呢，川普有另外的一套，就是他嘴上说什么和实际做什么是有距离的。有些事情他只做不说，有的事情他只说不做，或者他对中共来说他是说好话出重拳，所以并不意味着川普会放下台湾不管，尤其是台湾是第一岛链的门户，如果中共真的是拿下台湾，闯过第一岛链，那中共不会停下来，会第二岛链、第三岛链，会对美国、日本和国际社会构成严重的威胁。川普是深谙国际地缘政治，他对此不可能不清楚，所以川普要捍卫美国利益根本来说台湾是前线，是防线，这个防线我想美国要守住，川普不会在这个方向这个方面有所松动。
我们注意到，不仅台湾对北京的霸凌程度有反制行动，而且美国呢也在持续帮助台湾。特朗普政府在这些方面都有哪些动作？
对，我们看到台湾呢现在是越来越坚定的对中共采取反制行动，特别是中共派出这些货轮去切断，不仅切断欧洲的电缆、波罗的海的电缆，来破坏欧洲的通讯，也去切断台湾的电缆，破坏台湾的通讯，这种超限战手法，台湾有所警觉，说台湾采取了反制，首先锁定了中共要做这些事情的货轮，说这一回呢，在二月底的时候快速的锁定了靠近台湾的一个船只，叫什么红太号，后来果然发现红太号犯案，切断了海底电缆，台湾是把这个货轮押回台湾受审，而且是逮捕了船长，羁押禁见，这是台湾 采取罕见的果断而强势的措施。另外，台湾呢还继续推进呢它应有的这些军演，像汉光军演。台湾在反制的同时，美国是协同了台湾的反制。因为我们这次注意到，美国嘴上不说，但是行动啊幅度很大。比如说台湾的这次汉光军演，美国有两个大动作，一个是美国帮助台湾呢、在美军的指导和帮助下，台湾建立了后备旅，后备旅有2500人到3000人，就是作为汉光军演的一部分，或者是将来应变突发事件的一部分，是在美军的指导下建立的。为此呢，美军有大量的军官驻台，指导台湾和帮助台湾呢训练这样的后备旅。另外第二个动作我们注意到，就是在这次汉光41号的军演中出现了美国的将领的身影，就是在台湾国防部长的旁边，这个名牌的旁边摆了一个美国将领的名牌。美国将领他是美国印太司令部联合参谋部的一个将领，一个少将，他的名字应该叫杰·伯格隆，可能翻译成本杰隆吧。他是以美军的少将，就说明美国已经深度的介入了台湾的汉光军演。这个汉光军演是反制中共的，这个动作标志着川普政府跟台湾实质性的军事协作和实质性的军事协防。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主张和平，不仅表示要实现俄乌停火，而且呢也主张台海和平。他说过，只要他在任，习近平就不会攻打台湾。您对此作何看法？
对，川普呢是从第一个任期到第二个任期，他都坚持啊，就是美国要再次强大，要有个和平的环境。他希望世界和平，既不发生战争，有战争呢要停止战争。所以这回上任呢也是首先是调停乌克兰战争。他对台海当然也注意，既然他反对战争，呼吁和平，台海不可能成为一个例外。所以他对台海是在言辞上更为小心和谨慎，但是在动作上可以说更为大幅度的动作，比拜登方面更有实质性的动作，就是协防台湾。所以因为如果他在台湾放松警惕的话，中共可能发动突然的战争对台湾攻击，那刚刚调停了乌克兰战争，又来了另一场战争，那对川普来说是对他的施政或者美国再次强大极为不利，国际局势可能再次的损坏。所以川普政府的国务卿，就卢比奥国务卿说了一句话，他说有人问半夜醒来，半夜中共就攻击台湾了怎么办，他说我们有我们的反制，我们已经告诉过中共方面我们会反击，就如果说半夜接到了突然中共攻台的计划，美国不会置之不管，美国已经有了预案，而且会按计划进行。说陆表的话几乎是呼之欲出，就是美国方面有各种的预案会阻止中共对台湾发动战争。说川普的话也意味深长，他说只要我在任，习近平不会这么做。他说的不是习近平主观上不会这么做，而是因为川普的强有力的存在，强有力的压制手段和反制手段，让习近平不敢妄动或者蠢动。
北京方面最近不仅对台湾动作频频，而且对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比如近距离的威胁菲律宾，在越南外海举行实弹军演，甚至突然跑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家门口开展无预警的军事演习。您认为北京的意图何在？会不会导致局面失控？
按理说呢，这个北京他如果是要跟周围去挑事，或者是解决他所说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或者是夺取领土领海的话，他应该是一次一个对象。但是最近川普上任以来，中共是动作频频，全面的出击，既是对台湾全面的进行威胁和霸凌，对菲律宾也是威胁了家门口，甚至威胁了菲律宾应该撤走从美国那里购买的中程导弹等等。然后突然又在越南，本来中共跟越共似乎走得很近很好，双方高层呢密集的互访，然后还通报高层的一些变化，但是居然又跟越南对起来了越南因为公布了一个北部湾的基准线，是按照这个争议海域属于越南，中共呢就在北部湾这一带靠近越南家门口大搞军事演习，而且是实弹射击，这说明中越关系又紧张起来。而不仅如此呢，中共还跑到了澳大利亚新西兰进行远距离无预警的军演，这个军演是违反国际法的，因为国际法的话，你即便是在公海上搞军演，你至少对别人有一个预警，有一个通知，对海上的船舶、空中的飞机有一个预警，你是安全的通告。但是没有，澳大利亚方面都是在空中偶然相遇才发现了中共的这次军演。所以中共的这些动作实际上表面上是向澳大利亚、新西兰、越南、菲律宾、台湾示威，实际上它是向美国示威，向美国挑衅，表示我有实力，我有肌肉，我有军力，我可以在亚太地区为所欲为。如果美国不给中共一个 所谓好的脸色或者好的待遇、好的台阶下，比如说在贸易战、关税战其他方面不让中共得到一些满足的话，那中共呢可以成为一个破坏性的角色，我可以捣乱，用原来金正恩和北朝鲜捣乱的悬崖战术，就是我搞核武器，我试试导弹，然后呢让美国注意到他，让国际社会注意到他，要满足他的要求，解除制裁或者提供援助。但中共是更大的角色，习近平把金正恩的这个悬崖战术放大了，他可以在印太地区、在全球搞一些破坏性的动作。以前他可以怂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搞成一个大规模的战争，甚至可以背后支持伊朗，伊朗又背后支持中东的各种势力，发起恐怖攻击，哈马斯的、真主党的、胡塞武装的等等。那北京觉得向美国显示他有能力在全世界各地啊拨火点火，或者是按中国人的说法叫惹是生非，就是一个 trouble maker， 我可以给你制造麻烦，我让你过不去。实际上在胡温时代就有一些中共的强硬派学者提出什么要向躲雨棚扔石头，意思说西方不让我们进那个躲雨棚，我就向他扔石头，就使坏破坏你。当时是胡温时代，基本主张和平，还没有那么大的动作。这些极左的军头或者学者的看法呢，仅仅停留在论坛上，没有得到采纳。但是到了习近平时代，他们就有了他们的用武之地，发挥之所，所以就把这个向躲雨棚扔石头用到了极致。所以我认为最近一段时间中共全面出击、全面挑衅啊，就是做给美国看的，向美国叫板，对着美国跳高，是把金正恩的悬崖战术放大了10倍啊，让美国感到不安，说你要世界和平，我就可以有能力让世界不和平，除非啊美国或者特朗普政府满足他的种种要求。
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盯上了乌克兰的矿产资源，包括稀土钛、铀和锂。虽然在2月28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白宫与特朗普谈判失败，不过外界关注美国需要乌克兰的哪些矿产资源呢？而且三年前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的几个月，欧盟与基辅已经签署了一份有关矿产资源的协议。乌克兰蕴藏着丰富的战略稀土矿产，稀土是高科技需要的资源，也是美国梦寐以求的矿产。虽然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白宫发生争执，让双方搁置正在进行的稀土谈判，不过特朗普对乌克兰的矿产资源依然感兴趣。此前特朗普政府希望获得这些矿产的 50% 的开采权，以弥补美国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三年冲突期间提供的财政支持，就是利用乌克兰稀土和关键矿产储备以及其石油天然气的未来收入。在美国与乌克兰的谈判失败后，乌克兰领导人再次表达了签署协议的意愿，同时强调需要从华盛顿获得安全保障。与此同时，特朗普也没有完全拒绝，他说乌克兰领导人可以在准备好和平时再回来。不过外界分析指出，美国和乌克兰所说的和平理念看起来不同。乌克兰地下藏有丰富的稀有矿产资源，如锂、石墨、钛等。稀土是指由17种化学性质的元素组成，广泛用于现代技术和工业。这些矿产可以应用在高科技、国防工业和可再生能源等某些领域。欧盟认为，至关重要的37种矿产中，乌克兰拥有22种，也是欧洲储备量最大的国家。如乌克兰拥有丰富的锂矿，可以用来制造电化的电池，铀矿是核电站需要的矿产，钛矿和石墨又是生产电动汽车电池和航天工业必不可少的元素。此外，乌克兰还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具体的说，据乌克兰环保和自然资源部称，乌克兰拥有欧洲最大的石墨和铝的储量，分别占 占世界总量的 6% 和 1%。 此外，乌克兰的皮的储量也能够满足世界40年的生产需要。根据联合国俄罗斯新闻服务的数据显示，乌克兰关键的矿产储备量约占2022年全球供应量的 5%， 乌克兰占全球钛产量的 7%， 还有丰富的锆、石墨、锂等。而乌克兰的锂矿被认为是欧洲储存量最大之一。分析指出，由于安全和工业生产能力方面的考虑，现阶段开采这些矿产财富的潜力还只是理论上的，而且其中乌克兰的许多矿藏还位于俄罗斯军队控制的地区。乌克兰地质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乌克兰最大的油田都靠近与俄罗斯人的前线。根据国际关系和可持续发展中心的消息显示，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前，乌克兰已登记的矿产资源有20000多处，其中已探明就有8700种，涵盖了全球使用最广泛的120种金属和矿物中的117种。另外，报道显示，乌克兰大部分稀有矿产资源如稀土锂主要是位于该国的东部顿巴斯采矿和工业区，目前该地区是由俄罗斯人控制。在今年二月，莫斯科军队距离最大的锂矿长约10公里。至于乌克兰其他的矿产资源，其中约70%位于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在矿产问题，美国方面目前没有公开提出俄罗斯军队占领的这些矿产地区的问题。此外，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已经成为稀土开采和加工领域的领军者，占全球稀土产量的 60% 到 70% 和加工能力的近 90%。 正因为如此，特朗普才会如此关注格陵兰岛，这里同样有丰富的稀土矿产战略资源。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乌克兰哪些矿产资源令人关注。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Guillaum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泽连斯基寻求改善与美国关系，提议达成海空协议，推动谈判。马克龙对泽连斯基重启与美国对话意愿表示欢迎。欧盟提出8000亿欧元国防计划。特朗普国会演讲将宣布即将签署乌克兰矿产协议。巴拿马运河港口易主，美资财团收购香港和记黄埔资产。特朗普将向国会发表讲演，民主党人计划抵制。中国就美国加征关税再度向 WTO 提出申诉。特鲁多谴责特朗普瞌睡，目的在于搞垮经济，吞并加拿大。中国建筑师刘家坤荣获2025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法国歌曲，这是由 Vincent de Lerbe 所演唱的 Sous les avalanches，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Parce que tu les vaux bien, tu seras pas ambassadrice, coco. tour de pise. T'as pas le ventre plat, ni sale bichois. T'as pas le cerveau, la dame avec un chapeau. Des orties, il y aura encore un peu la vie sous les avalanches. T'es pas étanche dans ce bac à glace.